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多家媒体报道，香港政府即将推出禁蒙面法，民阵表示最应该禁蒙面的是警队。香港中大生对警方实弹枪击示威者愤怒，坚称愿意为自由牺牲。
但是他反而选择使用了致命的武器，这是还有他设计的位置。
北韩宣称成功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在时事经纬，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现场报道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11国商示威抗争者被控暴动提堂。而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多家传媒在今日星期四10月3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计划引用紧急法，在近日颁布禁蒙面法。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多数以蒙面上街，被认为造成警方执法困难。近期香港社会不断有立法禁止蒙面的倡议。香港无线新闻星期四引用消息来源报道，港府行政会议在听日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而依据紧急法就禁蒙面法立法。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称，陷入困境的香港政府将在星期五宣布禁止大众在抗议活动中戴口罩。一位消息人士说，如果这项法令获得通过，新法将会在短时间内生效，并补充说并没有必要等到下个礼拜。香港传媒香港01引述港府消息人士称，禁蒙面法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香港亲政府建制派星期四成立推动政府制定相关法令的推动组。香港商业电台报道，由建制派成立的禁蒙面法推动组将会发起网上联署，并计划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促请政府尽快订定禁蒙面法。另外，香港警方仲敦促政府实施宵禁，帮助压制香港不断升级的骚乱。几百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今日星期四10月3日下午在校园罢课游行，并在百万大道集会声援在反修例示威行动中被捕的中大学生。有中大学生对防暴警察在11只有角伤的街头抗争中首次实弹枪击中学生感到愤怒。约300多名中大学生从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游行到去百万大道声援反送中运动中被警方拘捕的学生，包括在9月29日被控暴动罪的6名中大生。其中星阳的中大学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坚称在10月1日实弹枪击示威者是合法合理，完全是狡辩，不可以接受。他解释说，
但是他反而选择使用了致命的武器，这是还有他设计的位置是在。
他说他选择使用致命武器，还有他射击的位置是在左胸，距离心脏只有3厘米，所以他当时那个行为是要想杀了那个学生，不是所谓自卫，是行刑。所以他们说的所有事都是谎言，不应该去相信。杨同学说，即使未来警察将会使用实弹常态化，亦都不会阻吓他们上街抗争。他说，老实说我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想说一句说话，就是我们本应身为自由，但我们却因为自由而有死的风险。我们也都要抗争到底，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死去的战友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北韩中央通讯社10月3日凌晨报道，日前成功试射了新型北极星3号潜射弹道导弹，并称此举对邻近国家没有安全上的不利影响。北韩是在2号再度试射导弹的，亦都是今年5月份以来的第11次。其中一枚导弹跌落了在日本的经济海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强烈谴责，并向平壤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美國則呼籲北韓避免挑釁並遵守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所作出的承諾。美國和北韓雙方預計在10月5日就核武問題展開工作性商談。有分析認為，在兩國重啟協商之際，北韓可能透過公開展示新型武器向美國施加壓力。反對黨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多數，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警告白宮將會收到傳票，要求他們交出特朗普總統和烏克蘭通話的文件。在新聞記者會上，一名記者問特朗普是否會配合眾議院的這類要求，特朗普回答說，我一直在配合，眾議院已經啟動了彈劾調查。特朗普在那裡民主黨人揮的調查時說，這是一個騙局，但我們會和狡詐的謝安達合作。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美國居民卡舒吉遭謀殺一週年，特朗普總統繼續與沙特阿拉伯王國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保持穩固的盟友關係。特朗普說，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比任何單一問題都重要，但是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要求將兇手懲之於法之前改變美國對沙特的政策。卡舒吉走入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之後遭到謀殺和肢解，兇手團隊疑似執行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的命令。擔憂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在星期三美國股市三大指數大幅度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了494點。星期三公布的美國私營部門就業資料顯示，國內勞動力市場疲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11国商示威抗争者被控暴动提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4个月，星期二11国商多区示威行动爆发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有警员在荃湾近距离地向一名18岁中学生曾志健发射实弹，导致他严重受伤。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星期四，数百名中文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发起游行，声援在反送中运动之中被控暴动罪的多名中大学生，以及受警方枪伤的曾志健。而包括曾志健在内的7名11国商示威抗争者，星期四被警方控以暴动及袭警等罪名，首次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曾志健及另外2名的被告仍然留医，缺席聆讯。数以百计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我们接听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各界声援被警方枪伤抗争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贤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各界星期四有哪些行动继续声援10月1日星期二在荃湾被警方枪伤的18岁中五学生曾志健？
係，咁我而家目前嘅位置咧就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噶，咁喺呢個嘅中庭附近嘅1樓嘅商場位置啦。咁你睇到咧，而家喺中庭啦、1樓啦，至3樓咧，即係可能咧有接近上千名嘅市民咧，同埋學生咧，都繼續咧喺度集會咧，係聲援呢個嘅星期二10月1日喺荃灣被警方槍傷嘅18歲中五學生曾志健，同埋咧多名咧係即係喺當日遊行示威咧，係被警方咧係拘捕控以暴動罪嘅市民同埋學生咁樣噶。咁其實咧就係繼琴日星期三之後咧，再有網民喺今日星期四10月3日發起全港11區嘅聲援星期二警方槍傷嘅18歲抗爭者曾志健。咁而咧，除咗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外咧，其實仲有港島區嘅太古城中心啦，仲有即係九龍區嘅呢個嘅南昌嘅WeWalk 啦，仲有新界嘅屯門嘅屯門市廣場啦，仲有大埔嘅大埔超級城啦，咁仲有上水啊咁樣等等咧，各區咧其實都有呢個嘅同埋元朗嘅 YOHO Mall 啦，咁等等其他各區咧都係有呢個聲援嘅行動㗎。 咁而沙田新城市廣場嘅聲援行動，其實喺傍晚開始咧，已經有數以百計嘅市民同埋學生聚集噶啦。佢哋喺商場嘅中庭同埋各層嘅商場走廊嗰度咧，不停高呼口號同埋高唱咧被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稱為國歌嘅《願榮光歸香港》。我哋聽聽下頭先示威者唱歌同埋高呼口號嘅現場情況啊！遊行示威其實已經持續了接近四個月㗎啦。咁星期二嘅十一國商多區示威行動，爆發了香港主權移交以嚟最激烈嘅警民衝突。有警員喺荃灣近距離向一名十八歲中學生曾志健發射實彈，導致佢嚴重受傷。彈殼咧其實距離佢嘅心臟咧只有三厘米，一度傳出有生命危險。而家咧情況轉為穩定，繼續咧喺醫院裏邊留醫㗎。杜淑賢。
包括曾志健在内的七名十一国商示威抗争者星期二被警方控告暴动及袭警等罪名，首次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情况是怎样呢？各个被告可不可以获准保释呢？
是咁，十一中國國慶日，香港多區爆發咗嚴重嘅警民衝突。當日中午，學生曾志健就喺荃灣咧被防暴警察近距離咧向佢嘅胸口開槍，而家咧仍然留院，但係警方咧就急不及待咁樣拘捕佢，同埋咧係同埋係警方就急不及待咁樣咧係咧控告佢咧參與暴動同埋襲警等嘅罪名，同時咧係控告咧另外六名嘅涉案男子。咁咧呢件案件咧就喺今日嘅下晝咧就喺沙田裁判法院咧首次提堂噶。咁曾志健同埋另外兩個人咧，由於係傷情比較係嚴重啦，所以仍然咧係留院診治，缺席咗今日嘅聆訊噶。咁而據控方嘅案情指出咧，曾志健咧喺十月一號當日咧係以鐵通狀嘅物件咧去襲擊警署警長曾家輝，並且咧喺當一刻咧係為而曾家輝咧係喺嗰一刻咧係為咗自己同埋咧其他警員嘅生命安危咧就取出配槍開槍，而喺另一邊咧嘅博士生嘅被告就喺男生曾志健倒地之後咧，就向前咧係執拾曾志健手持嘅鐵通狀嘅物體。咁警員見狀之後咧，隨即上前咧係將該名咧係博士學生咧係嘅被告咧係制服咗㗎。咁而七名嘅被告咧，依次序咧就係三十八歲嘅清潔工人陳顯、十九歲嘅學生陳國金、二十五歲嘅程式員李振文、二十一歲嘅學生馮清華、二十二歲嘅學生郭小琴、十八歲嘅學生曾志健，同埋二十六歲嘅博士生邱宏達。而其中咧，被告李振文、郭小琴同埋曾志健咧，而家咧正係留醫，所以咧係缺席聆訊噶。而首五名被告咧都係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佢哋喺十月一號喺荃灣海霸街一帶同其他不知名嘅人士參與暴動。首被告咧另外被控一項縱火罪，就話佢同日咧喺荃灣海霸街一帶同其他嘅不知名人士冇合法嘅辯解而用火去損害其他人嘅財產，意圖咧係損害財產或者係罔顧財產係唔係被損壞㗎。咁而中槍嘅中五學生曾志健同埋邱宏達齊咧都係被控一項暴動罪，就話佢哋兩個人咧同一日喺荃灣大河道一帶同埋學地方同其他不知名嘅人士參與暴動，而亦都咧有兩而曾志健咧亦都係被控兩項嘅襲警罪，就話佢同一日咧喺學地方一帶襲擊執行職務嘅警員謝思明同埋警署警長曾家輝。而在今日下午出庭的四名被告最终都是获准保释，并且是无需守这个禁足令或者是宵禁令的。 至於咧，另外三名仍然留醫嘅被告，其中李振文同埋郭小琴嘅案件咧，就押後到10月9日咧再提訊；而曾志健嘅案件咧，就押後到聽日星期五，留待咧控辯雙方再陳詞，討論咧法庭可唔可以喺被告缺席嘅情況之下咧，批准佢咧係嘅擔保申請㗎。杜淑賢，
數以百計嘅市民同埋學生，星期四喺沙田裁判法院外聲援曾志健等被告。他们对警方在伤者留院期间仍然落案起诉多名的11抗争者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到沙田裁判法院声援七名被警方落案起诉暴动同埋袭警等罪名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林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警方喺多名被告仍然重伤留院嘅情况之下，喺佢哋被捕48小时左右就急于落案起诉佢哋暴动等嘅严重罪名，并且咧送上法院提堂，系覺得是企圖去嚇怕抗爭者。他認為警方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聽下林同學怎樣說。
他的目的就是想你就是不應該再出來樣，就是他首先已經是用一種很致命的武力去打擊我們，即係嗰個嘅出嚟嘅意欲啦，首先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佢希望透過即時嘅控告啦，就可能係即係即使佢未收集到證據嘅時候咧，都要俾所有人知道我而家就係即係我要快速處理曬所有嘅嘢。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有證，即係好多嘅證據顯示到？我覺得佢只係單憑到示威者出現喺即係嗰個地方，佢就想直接落案係控告呢個暴動罪，其實係即係非常之唔恰當咯。我覺得係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佢喺好多其他嘅示威入邊都拉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佢有好多嘅案件而家審緊嘅時候都知道其實佢哋係冇足夠嘅證據去落案控告佢哋啦。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咁快？點解唔可以等埋？即係嗰個嘅當事人係可能身體狀況好啲先出嚟再接受審訊咁樣，其實我覺得咁樣應該會合理少少咯。
係咁，不過咧，林同學咧就強調，佢作為和理非嘅示威者係唔會驚咧警方嘅武力升級，同埋咧開實彈鎮壓或者係控告一啲嚴重嘅罪名，佢仍然咧係會堅持咧上街發聲噶。杜淑賢。
湯慧雲，咁據香港嘅警方公布嘅數據，10月1日各區清場行動係總共發射咗6發嘅實彈，抗爭者有啲乜嘢嘅睇法？而警方武力升級，會唔會令到佢哋唔敢出嚟抗爭呢？
係咁，20歲接近前線嘅抗爭者，就讀大學體育系嘅胡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相信警方開咗10月1日多次發射實彈，甚至對準抗爭者發射嘅先例，甚至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喺未經任何深入調查之後，就喺事發當晚立即召開記者會，表明警員對抗爭者開實彈是合法、合情、合理。胡同學認為，在上司包庇的情況之下，警方在未來處理反送中示威清場行動可能會繼續開實彈，但胡同學就強調，他不會被警方開實彈鎮壓示威而嚇怕了，不敢出來，他已經抱住視死如歸的決心，爭取的主要訴求是香港有真普選、真正的自由民主，就算犧牲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呢，他都認為是值得的。聽下胡同學怎樣說。
自己有沒有一種這樣的決心，在視死如歸的決心？
有的，我都相信很多即係我呢個年紀或者其他前線嘅抗爭者都有呢個決心，咁我哋唔會因為呢樣嘢而懼怕咯。
就算開實彈都唔驚。
開實彈都唔會驚，我都相信仍然有大量嘅示威者會出嚟，即係除非佢真係半自動步槍咁樣掃法，咁就真係冇得搞。
咁胡同學又話，佢會堅持抗爭，直至到香港政府回應訴求，否則佢擔心運動退場之後，香港政府會對抗爭者有更大規模嘅清算㗎。杜淑賢，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星期四發起校園罷課遊行，聲援11示威被控暴動嘅中大學生以及曾志健等人，情況係點樣啊？
係咁，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表示，為咗聲援過去3个多月被捕嘅中文大學抗爭者，包括因為9月29日抗爭被控暴動罪嘅6名中大抗爭者，同時要求校長段崇智公開同同學見面。 正面回应是不是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的诉求，就星期四在校园举办了声援义士、无忘冥志、中大罢课集会和游行，希望不要令到中大被捕的抗争者感到孤单。而游行就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就在大学港铁站旁边的民主女神像出发，数以百计的中大学生响应，在摄氏三十几度的烈日之下，游行的学生一直是沿着山路上到去煲底、新亚书院、人民馆、联合书院、郑洞才楼、李兆基楼，经过多个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呼吁更加多的学生出来响应游行。而下午两点半左右就到达了百万大道集会，并且到大学行政楼要求校长段崇智到集会现场的烽火台和学生公开对话。游行集会的学生高呼六大诉求缺一不可，在原本的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即全面撤回送中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所有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抗争者、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之外，再加上立即解散警队的第六大诉求。他们是不满警方在10月1号的清场武力升级，一日之内发射了六发的实弹，并且在主权移交以来首次以实弹对准示威者发射，在荃湾射中一名18岁的示威者曾志健，导致他严重受伤。苏淑贤，
参与罢课的学生想表达什么诉求呢？
是咁，參與中大罷課遊行的學生 A 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主要是聲援過去接近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被警方拘捕和控告暴動等罪名的前線抗爭中大學生，令他們不會感到孤單。而 A 同學批評警方在10月1日多次在清場行動發射實彈的做法不合理，認為警方可以選擇發射橡膠子彈、海綿彈之類的彈藥。 A 同學又說他認為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種追求，他又說2019年之後的10月1日，香港人只是會記得警方向青年抗爭者發射實彈。聽下 A 同學怎樣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因為這個即從此以後，這個是一個變成一個信念，變成一個 ideas。 就算他可以用武力熄滅我們這個運動，但是我們今天200萬、300萬人同一個信念是熄滅不了的，他們沒有可能將200萬、300萬人趕盡殺絕，總有一小撮人可以將我們的信念承傳下去，無論是50年後、100年後、200年後，世界都會記得我們。
是
香港人都會記得我們香港人今天做這件事，勇敢地對抗這個邪惡的共產黨。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出席罷課學生集會，跟同學對話，情況是怎樣呢？
是咁，中大學生會星期四下午一點半開始在校內舉行聲援義士、無忘冥志遊行，幾百名學生響應，並且遊行的尾聲就包圍行政樓，要求校長段崇智同學生會面。段崇智現身並且宣讀聲明，表示他一直都關心學生的情況，對有學生受傷被捕感到非常痛心，亦都有嘗試聯絡學生，希望提供協助。而他得悉有學生在被捕期間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他承諾會確保學生的權利獲得保障。段崇智又說，過去曾經有同被捕的同學逐一約見，而部分的學生就例如在法律和經濟上需要支援，已經聯絡有心的校友提供協助。他又呼籲有需要的同學聯絡學院，同時也有提供心理醫生和臨床心理專家去輔導，也設立了情緒支援的措施讓學生在心理上得到舒緩。他又呼籲學生要好好照顧自己和身邊的朋輩，他認為政府做更多的工作是正面面對問題，例如是進行多方面的獨立調查工作去了解事件的始末。而段崇智在宣讀聲明之後一度拒絕和學生公開對話，而在學生衝擊行政大樓之下，最後段崇智都答應到集會現場的烽火台對話，有學生輪流在台下發問。有學生發言的時候就批評段崇智無恥，他質問段崇智怎 怎樣去協助被捕的同學。而端崇智又回應表示，不知道學生為何要闖入行政樓，或者為何對他有這些批評。至於開槍事件，他就說事件十分複雜，不知道詳情，因此是拒絕評論，即是表示十分可惜，因為涉事的學生都是很年輕。而段崇智又表示，中文大學大約有20多名的學生被捕一半是有被提告，校方已經提供了相關的支援，但是有學生高叫是沒有人聯絡過他們，而且他被人告7條罪之類。而中大的副校長兼副道長吳基培就補充，已經支援了被捕的學生，他又說聽到學生要流亡是感到難過，而對話會大約在傍晚的6:20左右結束。段崇智最終都願意是譴責警方暴力，但同時譴責一切的暴力。他說今晚是有事要離開，承諾今晚之後會講下一次再跟學生會面的日期。杜淑賢，
好，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现场报道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11国商示威抗议者被控暴动提堂。每两年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会来到球场进行国会慈善橄榄球比赛，即美式足球比赛。议员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前专业球员组队和美国国会大厦警察进行比赛，这一场的比赛之中不涉及政治，在这一日没有与党派相关的事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安息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韦斯特曼说，原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赢球，是的，但是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亦为了开心。虽然在今年比赛前几个钟头，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民主党众议员将会开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但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球场上不讲政治。这项年度比赛在2005年首次举行，当时国会议员队和国会警察队以这场比赛支持两名被杀警察的家属。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前专业球员组队参赛。这一场球赛意义重大，国会议员自从2009年就没有获胜过，而国会警察队就是希望为免获胜。美国国会警察队的列托说这个是他的第二场比赛，他更加习惯了，但这个绝对是一项体能比赛，因为这个为好的慈善事业筹集经费，警察队资金、军事资金有帮助，这个是一个大的赛事，而且还变得更大。中场休息的时候，国会议员队得分上升至8-4，甚至一日的政治动荡亦没有破坏到他们的心情。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培根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令他感到沮丧，我认为这个是错的，但最后我们必须要尽我们所能，必须要不去想这种讨厌的琐事，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两党共同努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汤姆·马林洛夫斯基虽然支持弹劾想法，但亦表示希望国会议员能够找到共通点并且共同努力。马林洛夫斯基众议员说，这个比赛是有帮助的，因为彼此之间有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成为朋友，在其他问题上找到共通点就会比较容易了。咁专注嘅团队合作结果就係国会议员以14-4大胜，比赛当中筹集嘅资金将会提供俾因公殉职嘅警察家庭、军人子女同低收入家庭。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狄古慈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下面係新闻提要。香港中槍學生被控暴動及襲擊等罪。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香港執法人員用槍不當。台北市長柯文哲有關香港學生中彈的回應引發批評。中國壓力之下，香港國泰航空如履薄冰。根據總部位於倫敦的皇家聯合服務學會的一項調查說，北韩利用英国公司绕过核制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香港10月1日抗议活动中被警方开枪击中胸部的中学生目前面临3项罪名指控，其中包括参与暴动罪以及袭警罪，其中暴动罪可被判处最多长达10年的徒刑。18岁的抗议学生曾志健的律师在星期4在沙田法院的审理中表示，他刚刚完成手术，希望法庭能够给予保释。曾志健案件的同案仲包括了年龄分别为10岁到38岁的6名其他被告，他们都被控参与暴动、袭警以及纵火等罪。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的当日，香港多处地点爆发大规模示威，并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有防暴警员在荃湾大河道实弹近距离击中曾志健的左胸，他在中弹之后倒地，现在手术之后情况转为稳定，并没有生命危险。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4、10月3日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非常遗憾，尤其执法人员过分使用枪造成人民重伤。蔡英文仲话，希望香港政府理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尽快真诚坐低落嚟同人民好好对话，咁样香港社会先至能够稳定落嚟。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抗议人士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游行，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名18岁的学生遭到警察开枪，身受重伤。針對台灣有大學校園內出現中國民眾及大陸學生破壞連儂牆的事件，蔡英文總統重申，台灣是法治社會，不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希望相關人員將來在入境的時候有一定的管制，令到社會治安能夠維持。台北市长柯文哲10月2日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仲是要面对问题，他一再呼吁年轻人不满走上街头一定是有愤恨。柯文哲仲说，学生被警察开枪听来就好耸动，这种纷扰一落去难免擦枪走火，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那个学生被打死一定会成为世界头条新闻。不過，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批評柯文哲市長以擦槍走火嚟到形容香港警察嘅蓄意謀殺，係對呢名中學生嘅侮辱。該學生目前仍然喺醫院，情況非常危急。柯市長欠呢位同學一個道歉。黃之鋒仲話：香港已經面臨嚴重嘅人道危機，懇請台灣各界伸出援手。一國兩制係世紀謊言。路透社星期4的一篇报道说，在香港持续了近4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国泰航空公司因有员工参与或支持这场运动而面临来自中国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民航局曾经在8月9日发文要求参与和支持抗议活动的人不能够飞中国大陆。两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自那阵时以来，中国民航局曾经在没有任何解释情况下否决了整个机组人员的名单。中国民航局当时将参与示威抗议的员工视为公司的安全风险，称国大航空公司飞行人员参与暴力冲击被控暴动罪，却未被停止飞行活动，存在着严重的威胁航空安全的隐患。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项调查，在英国注册的公司为北韩逃避国际制裁提供了便利。報告披露了英國公司怎樣被用來經營從北韓偷運煤炭的貨船。煤炭是北韓最大出口產品，聯合國安理會說，煤炭收入為平壤核計劃和彈道導彈專案提供了重要資金，正因為這樣，北韓煤炭行業受到美國、歐盟和聯合國的制裁。不過，英國皇家聯合服務學會的一份報告說，在英國註冊的公司在平壤繞過這些制裁方面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中國手機市場激烈競爭，三星電子星期3表示已經停止在中國生產手機。三星稱作出這個艱難決定是為了提高效率，三星還表示將會繼續在華銷售。三星的最後一家在華手機工廠是位於廣東惠州。據路透社報導，三星曾經在6月底削減了惠州工廠的產量，並於去年年底停止天津工廠的生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大阅兵重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尖端武器首次亮相。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学者称美中地缘竞争因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出现黄金交叉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相继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邦交数字亦都从22降到15。有学者认为，在美国做出很多努力为台湾巩固邦交后，所罗门群岛仍然决定与中国建交，显示美中两国的世纪竞逐在这里已经出现黄金交叉点。台湾应该设法在大国国力中脱身，避免成为代理战争的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华盛顿智库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上个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是否正在通过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与中国打一场代理战争。文章说，蔡英文过于靠近美国的做法对台湾不利，如果台湾被融入华盛顿的全球议程，可能有进一步激起美中冲突的风险，美国必须仔细思量是否要进行这一场代理战争，并评估一旦北京在台湾议题上失去耐心，是否可能导致代理战争转变为一场真正的战争。曾任马英九政府发言人，目前是国民党智库华府联络人的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一事可以一叶知秋，因为所罗门群岛新政府上台后花了几个月评估外交转向一事，美国亦做出很多的努力，包括安排副总统彭斯与所罗门群岛国总理见面，協助在印太政策上与华盛顿站在一起的蔡英文政府巩固邦交，但是最后美国的努力失败，所罗门政府仍然决定承认北京，美中两国的地缘竞争在这里出现黄金交叉点。陈以信说，台湾对外关系从来没有如此明显成为美中世纪竞逐对抗的对象，如今台湾剩下15个邦交国，未来每一次与这些国家的邦交维系是否亦都会成为美中努力竞逐的对象，成为一场代理战争，这个对台湾是否有好处，这些问题台北需要好好思考。陈以信说，蔡英文政府目前在对外关系的经营上可以看到，他整个着力的方向都是尝试在美中竞逐的背景格局之下找到或者捞取台湾的利益，成为美国最大外交力量思维的对象。其实这个做法等于是他所谓的不断的挂钩在美中竞逐的格局中，这个挂钩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大的风险。而蔡英文自己在对外关系的经营上，在两岸关系上是脱钩，他刻意也都脱钩，当然对于这个脱钩双边都有责任，北京绝对有责任，但台北也都不是没有责任。陈以信表示，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脱钩，在美中竞逐中挂钩的结果，台湾的对外关系和邦交关系就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和代价。因此陈以信认为，对台湾比较安全的做法应该要倒过来，设法使台湾从美中世纪竞逐中脱钩，不要成为夹在美中对抗和摩擦中间的棋子和被牺牲的棋子，同时想办法在两岸关系上挂钩，找回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动性，使台湾在两岸政策上有影响力，这样才能够为台湾的对外关系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对于陈以信的看法，另一个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陈芳宇却认为，台湾要从美中角力中脱钩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地缘政治和历史上以及美国的连结看来，台湾本来就一直是美中之间角力的重点。事实上，台湾的地缘和战略位置注定就是中美相争的第一线，在两大强权之间根本没有本钱，也没有实力说自己要置身事外。 陳芳宇認為陳奕迅和國民黨主張台灣應該在兩岸關係上掛鈎，但這個主張必須先說服大眾有辦法避免中國的侵略，因為中國從來不放棄武力犯台。今天中國要台灣講一中原則，他們就講，那下一步叫台灣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你要不要講？陳芳宇指出，歷史上國民黨政權從來就沒有跟美國唱反調過，現在就在美國正逼迫盟友選邊站的時候，卻要台灣選擇站在中國這一邊。但是對台灣來講，一邊是要併吞你的國家，一邊是1950年以來就密切的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緊密連結的國家，台灣是有什麼本錢不聽美國的話？陳芳宇認為，要避免成為犧牲品，最好的方式就是使台灣變得更強大，變成強權美國的夥伴。談到美中的地緣競爭，陳芳宇說台灣邦交國本來就是美中大國對抗下的產物，包括在基里巴斯的衛星追蹤站在內，美國、澳大利亞在太平洋第二島鏈與中國的地緣爭奪戰非常激烈。失去邦交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可能沒那麼大，但是美國和澳大利亞卻十分緊張，無論是台面上或者台面下皆是如此。陳芳宇說，在台面上就是美國國會的一些法案，在台面下其實就是有很多行政部門的作為，政治上在進行非常激烈的角力。大家看到紐約辦事處的徐利文處長，他同時也是徐大使進了聯合國，這個其實是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第一次有官方代表進去，這個其實就是外交角力的一部分。陳芳宇說，他覺得這個背後的角力還會非常激烈的進行下去。台灣國安局局長邱國正10月2日星期三對立法委員說，根據國安局和台灣外交部的研究分析，未來幾個月台灣還可能失去一到兩個邦交國。對於中國不斷以挖走台灣外交盟友壓縮台灣外交空間，美國政府批評北京當局是在改變台海現狀，破壞這個地區數十年來的和平穩定。中國外交部則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與台灣斷交，充分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10月1日，一場規模空前的閱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檢閱。這一次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目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習近平等中共七常委以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出席活動，晚上天安門廣場還舉辦了大型文藝晚會和煙花表演。這次閱兵陣列中，一些解放軍最新的武器裝備首次亮相，大約有15000網民解放軍官兵接受檢閱，10萬人參與群眾遊行。天安門廣場另外有幾萬人在現場觀禮，中國現任領導人以及卸任的高層領導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從官媒新華社發布的報導來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是出席人员之列。中国共产党当局宣扬建立新中国70周年普天同庆，但是中国大众不被准许现场参观阅兵仪式，在场的人都是经过当局精心挑选的人，当局的维稳力度达到空前水平。一些在中国居住的知名批评人士节日之前被禁声。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当局大力炫耀武力之际，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3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阅兵仪式是在雾霾的天空下进行，凸显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是国庆前北京和他周围地区实行了排放限制。将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并且表示无意受北京统治的台湾星期二谴责中国独裁，表示独裁是对和平的威胁。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抗议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习近平在篇幅 吴祥的讲话之中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国官媒央视画面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观礼，窗口对准示威者的香港光头警察刘泽基亦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曾经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都以个人原因为理由推迟了。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受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讲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说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这一次阅兵仪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穿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挥手致意，但是没有敬军礼。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受阅装备都是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亦引起军事专家的注意。阅兵仪式上，纵情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但是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这个条约。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阅兵仪式上展出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专家所讲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或长导弹。在将近3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仪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一次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是防务专家认为他是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射程为15000公里的东风41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本土。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可以冲破美国和其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亚太防务杂志社总编辑郑继文表示，这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17中程导弹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意在向美国示威。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不大，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郑继文指出，这次阅兵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但是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水平方面，同美国相比仍然有差距。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对手。
郑继文说，这个当然是向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以及台湾海峡对岸等和他矛盾比较大的对手发出一定的威胁。他所送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和美国博弈的同时，美国必须考虑中国的军事力量亦有很多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武器、高超音速特防武器、反舰导弹方面等等。亦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亦警告美国不要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想通过这一次高科技的阅兵，向他的对手亦展现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意义。郑继文认为，中国军事科技上虽然有很大的提升，仍然不足以与美国军力抗衡，尤其是中国目前掌握的那些尖端武器技术与作战指挥系统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郑继文说，美军的实战经验还有一些积累的经验的回归，继而令他的相关战术战法或者软件或者系统的融合部分令他融合性更高。解放军就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各国观察家观察认为，这次解放军在这次阅兵呈现他强大的科技程式之余，大家会觉得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短板或者弱点。 阅兵仪式过后的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当坚持毛泽东思想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官媒电视直播的解说员提到，毛泽东在中国闭关锁国期间曾经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中国官方近年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标语在游行方阵中出现。已故中共高层以及老兵家属以及后代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肖像在游行群众中行进。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左手举着毛泽东像，右手敬军礼，出现在央视直播中。中共元老薄一波肖像亦在央视直播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够确定手举薄一波肖像者的身份是薄熙永、薄熙成还是薄家的其他后人。这名红二代表示，没有出现元帅和大将后人的彩车，有人认为元帅和大将的后人可能不屑于参加这类活动。参与游行的彩车上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共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书籍的巨幅模型、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学习强国软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在游行花车上亦有呈现。北京为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以及在校学生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训练，并进行3次大规模彩排。为了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北京周边很多工厂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11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10月1号上午，北京上空仍然被雾霾笼罩， PM2.5 指数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的级别，人所期待的阅兵蓝并没有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得到警告，疾病可以在短短3日内在全球范围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备监测小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医疗问题上，如果不采取行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报告说，预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社会行动以及良好的医疗保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艾滋病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么严重的威胁，治疗手段改变了艾滋病的威胁局面，有关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也都给人带来希望。还有人在这里谈论在未来30年内消灭疟疾。疟疾每年造成5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由刘宝坤主持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讨论是否要去听有关一个中国历史的演讲。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Big Shot 以及 Bend Out of Shape。
Hey,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the guest lecture this evening? Some Big Shot Harvard professor is going to speak tonight.
你说今晚来演讲的教授是什么话？ Big Shot， 什么是 Big Shot？
I said he's a big B-I-G shot, S-H-O-T. A big shot is an important or influential person.
Oh, big shot 是指一个很重要、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大人物吗？诶，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是大人物， big shot?
Actually, this guy is a big shot because he's an American who lived in China for 30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got to know some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personally.
哦，他在中国住了30年，还认识一些中国的领导人，听起来几次大人物噃。那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呢？
Well, the president of our university and some other big shot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They invited him to come here and give a lecture.
原来他和我们校长还有市政府的官员都是好朋友。我好想去听听他的演讲。 是啦 ，Larry， 你听到话 Jack 揾到份新工
？Oh yeah, I heard that he's working for a big shot lawyer now. I'm really happy to see him doing so well after graduation.
我希望嗰间大律师事务所能够赏识佢啦。有阵时同呢啲大人物打工未必系件好事啊。
Yeah, I guess so. Still, it's better to work for a big shot lawyer than to be a waiter at a coffee house. A lot of us history majors end up doing jobs like that after graduation.
话就冇错，同大律师打工总好过喺咖啡室做服务员啦。但系历史专业嘅毕业生都唔一定要去餐馆做服务员噶。我将来就要争取成为一个出名嘅教授 ，a big shot professor.
That's good to hear. Just be sure you don't forget about me after you become a big shot.
嗨 ，Larry， 琴晚我去听演讲，点解见唔到你嘅？那个教授讲得好精彩啊！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 couldn't make it because some idiot crashed his car into mine last night on the way over here. I'm still pretty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乜话？你琴晚有车祸 ？Bent out of shape？ 你受咗伤啊
？I'm fine. I said I'm bent, B-E-N-T, out, O-U-T, of, O-F, shape, S-H-A-P-E.That means I'm very angry and upset about the accident last night, even though it wasn't very serious.
Oh, 原来你系嬲架车俾人撞 ，bent out of shape 就系发嬲嘅意思。哎，冇受伤就好啦，架车有保险公司赔噶嘛，唔好咁嬲。
But I'm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the other guy was really rude. I had the right of way at a stop sign, but he drove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first.And bumped into my car. Then he started yelling at me for not letting him go first.
哈，佢唔守交通规则，争住冲出马路撞到你架车，佢仲大声闹你啊！唔怪得你嬲成咁啦。
That guy is an idiot. Otherwise, I wouldn't get so bent out of shap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hat about the lecture?
系啊，唔好讲呢件事啦。琴晚嘅演讲啊，我觉得好精彩。不过那位教授讲完离开会场的时候，有一班学生对他大吵大闹，好像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
Did the guy get all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那就没有，那位教授没生气，也没理那班学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会场了。
Well, that's good. If someone gets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different opinions, it usually means he's narrow-minded.
所以 Larry， 就算撞你架车嗰个人唔讲道理，你都唔好小气，为咗呢件事咁嬲。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ig shot， 系形容好重要、有影响力嘅大人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ent out of shape， 意思咧就系话好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